白宫承诺继续协助美国人撤离阿富汗。美加谴责中国任意拘押康明凯和斯帕福达1000天。从竞选公职看美式民主，福江秀分享竞选故事。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竞选公职是参与美式民主的一种重要方式。曾经竞选过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的福江秀分享了他的竞选故事，稍后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和加拿大政府谴责中国当局任意拘押两名加拿大人长达1000天。中国当局拘押加拿大商人斯帕福和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第1000天之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天发表声明，敦促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康明凯和斯帕福，同时也敦促中国释放所有遭到任意拘押或被禁止离境的美国公民，也谴责中国8月11日对斯帕福的判决。美国前不久与世界60多个国家一道签署了反对在国与国关系中的任意拘押行为宣言。布林肯说，为了对外国政府施加影响力而采取任意拘押的做法完全不可接受，人身自由绝不应该被当作谈判筹码。同样在星期天，数以百计的加拿大民众在首都渥太华举行了集会，呼吁让斯帕福和康明凯回家。加拿大外长加诺参加了集会。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周日承诺，如果剩下的美国人想离开阿富汗，美国将设法将他们撤出阿富汗。白宫办公厅主任克莱恩在 CNN 的节目中说，大约100名美国人仍在阿富汗，如果他们想离开，美国政府将设法让他们离开，可能会通过恢复飞往卡塔尔的航班来实现。他说，美国将继续努力帮助多年来协助美军的阿富汗人逃离阿富汗。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共和党领袖迈克尔·麦考尔说，塔利班叛乱分子正在阻止人们离开喀布尔机场。他在福克斯周日新闻中表示，根据美国情报简报，他认为上周一美军最后一次飞离喀布尔时，数百名美国人被甩在了后面，自那以后没有任何美国公民离开阿富汗。麦考尔指责拜登总统对没能离开阿富汗的美国人负有责任。中国一家生产妇女产前基因检测盒的公司因与中国军方的合作关系而受到5个国家卫生监管部门的调查。检测盒由总部设于深圳的中国基因公司华大集团生产，检测可以测定胎儿是否患有唐氏综合症等80多种异常病症，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产前检测之一，也是华大公司收集与储存基因数据的来源。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的监管部门呼吁华大在使用妇女基因数据上要透明化，对保证隐私负责。路透社今年7月报道说，华大集团通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医院合作而研发并改进其生产的检测盒。华大还在其他研究领域与解放军合作。华大否认这种说法，称与军医院的合作关系不等同联合研发。目前全球至少已经有840万妇女接受了这一检测。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竞选公职是参与美式民主的一种重要的方式。曾经竞选过北卡罗来纳州联邦众议员的华裔房地产投资人福江秀，今日在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的对话中分享了他的竞选故事，也用他的亲身经历证明竞选的意义并不仅限于输赢。
所以当时您其实没有想那么多赢不赢的问题，就只是想拿着麦克风把自己的理念传播出去，是吗？
这个是比较主要的，总得有一些人舍身忘死愿意去干这个角色。
你对这些大问题的思考也蛮容易在华人社区当中引发争议的吧？
我自己从 在经历一个自我成长、快速成长的一个过程，否定以前的认知，就是我以前接受的教育的认知。然后我遇到其他华人跟我同样的环境成长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了我以前的我自己。所以呢，就经历过了很多认为说啊，这个傅江秀整天在微信上跟人家吵架。比如说有一天我就看到共和党基层的一个 precinct 的大会它上面说我们共和党支持小政府，支持一个 fiscal responsibility， 就是花钱很合理，因为我一直认为美国人非常的浪费，政府到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浪费。那么他说我们要支持，就是说fiscal responsibility， 我说哎呦，居然还有美国人认为我们要合理的 budget 我们的钱，我说这个听起来很新奇哈。然后他说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区啊，那我一听这个好像都很靠谱呀，我说我这一群是什么人，以前都在看自由派的节目，所以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共和党是干什么的只是听别人说，到底说共和党是为了富人的党民主党是为了穷人的党，我说觉得我也不穷也不富呀，我那究竟哪个党为我说话呢？所以呢以前就是只是道听途说，就是根本就没有去了解。到那个时候我就说我要去了解一下这个党，他说的东西听起来不错，我去看一下是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呢我就去参加他们的共和党大会去了，1000人的大会。
那是哪一年啊？
那是2015年。加入共和党之前呢，我的朋友都是民主党的人，我的朋友，我看的电视节目，我所有的知识来源全部都是自由派的我没有一个共和党的朋友，所以我天然的在投民主党也是在支持民主党。然后为什么共和党 caught my eye 呢？就是我做了房地产生意之后，就是我在从事软件工程师的时候呢，我还同时做房地产生意，涉足房地产涉足房地产了以后呢，就对我的世界观有很大很大很大的改变。我就开始去跟打工的时候不一样，打工的时候虽然说我挣的是很高兴的薪水拿着6位数的薪水，反正到手的时候呢就已经帮你都扣了什么这个税啊那个税了，你想都不去想的，反正就是大家都一样扣，所以也不会去想这个事情。到做生意的时候不一样了，做生意的时候你就发现政府的各种规定各种 regulation 是合理呢还是不合理呢，是鼓励人们创业致富呢还是不鼓励人民创业致富呢，政府为什么拿我的钱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要浪费在这里，为什么没有人负责任。所以呢开始就问题就很多了，就开始觉醒说我是一个公民和我交税的政府应该是一个什么关系。那么这个思考一开始的话呢，就开始就对共和党的这一边的理念开始觉得这个很 make sense 了。
但是您所在的这个北卡第四选区是一个民主党长期以来占主流多数的一个选区，当时您觉得您以一个共和党的身份来竞选能赢吗？
很多时候我们很急功近利，就是说我们一锁定目标马上就要赢，但是在共和党能赢的区竞争会很激烈，已经有人选在那里了，你根本就连初选都出不了线。那么如果我在一个共和党长期赢不了的区，我能够初选能出得了线，那起码我是拿麦克风的那个人，不是在初选就被淘汰的那个人当然我也有初选的竞争对手，但是呢我更有实力成为共和党的提名人。那么我和别的选区的提名人，哪怕他们是在位的提名人，我都是有一样的权力拿着麦克风告诉别人我的从政理念。
所以当时你有想过钱从哪儿来的问题吗？你有担心过募款会有难度吗？
我自己先放了10000块钱进去，就是说我筹集之前呢，我先放了10000块钱进去这样子去付谁的工资啊什么什么。那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我的理念都不能打动别人的话，那好像我也不怎么值得推销，对不对？如果我的理论能打动别人的话，那别人自然愿意去给我钱的。而且我经常有 volunteer 来说，就他说我在你的选区我知道你这个选区是不会赢的，但是我希望能帮你我能。所以这个是这一点呢是美国人和华人很不一样的，华人觉得你赢不赢了我才帮你，然后你赢了我才能什么好处。但美国人会认为说哪怕你是不能赢的，但是你能在这个选区能把这个理念给 给提出来，而不是让另外一个声音完全 dominate， 完全主导这个选区，大家根本就听不到另外一个声音。
他们也认为你是最勤奋的一个候选人啊，当时是勤奋到什么程度？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勤奋到呢，我当时觉得我的团队有点太懒了，因为我认为我早上一睁开眼睛，你起码给我安排一整天满满的行程，就是说从 packing 中早上8点钟一直到晚上8点钟，12小时不停踢的，但是没有人能 compete 我这个精力，你知道吧？就是说这种精力不会，大家都没有这么勤奋到这个程度，我就认为我可以一天12到14、16个小时7天一个星期不停不休息的，就不停的就这么转下去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一个晚上就跑3场的，而且这个距离的比较远，你这边讲完话，然后你的助手马上就把你开到另一边，然后必须赶到点，因为那边人家的会已经开始了，几个候选人已经开始讲话了，你必须赶点赶到那里，然后在你还来不及喘气，你就噼里啪啦给你2分钟时间上台把话讲完，讲完了以后，然后呢就在散场的时候又跟你没见过的人打交道，来向他们介绍你自己啊，很忙的，很忙很忙的，然后呢扒的下一个几点钟开始马上上车，马上 GPS 马上再倒过去，连饭都没吃的。我经常跟我的助手，我们10点钟11点钟就去餐馆两个人去吃饭了，就是累得要死。他们受不了我这个劳动强度的。我自己的团队和竞选经理呢，就拼命的说你不要跟川普靠近。哪怕我在脸书，就在脸，他们因为他们控制我的脸书的那个官方网页，还控制我自己的那个个人网页。如果我要是很隐晦的发表一个支持川普的言论，马上被他们发现，就是你把这个拿掉，这个不能这么说。这个对我当时来讲，我非常的 confused， 因为自己在政治上没有那么多的经验，所以呢，也没那么大的胆子去跟他们对着干。如果换成现在的我的话，我根本就不会理他们，我就直接我认为是对的我就去干了，我就不听他们的了。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您个人是特别认同特朗普，而且是支持他的，但是你的团队要求你不要这么做，因为他比较有争议，是这样吗？
对啊，哪怕是之前也好，之后也好，哪怕特朗普拿到提名也好，因为我是非常在那个时候我是属于非常狂热的川普支持者，所以呢被他们绑着我是非常难受的啊。就打个比方，也有人说提议说那个架子吧，能不能找赵小兰来帮你站台？然后我的团队说不行不行不行，他们会提出一些华人看起来听起来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啊。当然华人会说啊，你要是能找到赵小兰给你站台，那是多么荣幸的事情 ，OK？ 但是他们觉得啊 ，no 不要啊。然后呢，那我说为什么不要？他说他们请过赵小兰来美国来北卡的那个 convention 讲过一次话，他就完全就是一个 bureaucrat 的样子。大家根本就不感冒，但是赵小兰在华人的心目当中就是这个是无可挑战的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光辉形象。
但你的团队也挺奇怪的哈，一方面不让你支持特朗普，但另外一方面也不让赵小兰来给你站台，就是特别建制派的精英派的也不行，然后特朗普主义的这种风格的也不行，是吧？所以你有点夹在中间。
所以呢，当时也有点难过，后来我就干脆就把他们都炒掉了，我就自己一个人扛了几个月。
哦，你后来把团队都炒掉了？
我们把他炒掉了，我觉得实在是太那个受不了他们，然后我就把他们炒了。炒了以后，我是炒了他们以后赢得了初选，所以那个时候也自己也没有那个掌舵感，就是一下子身边没有人跟你那个谈了，就变成了孤家寡人。在微信说话的时候比较赤裸裸，但我用英文的时候呢就比较以理服人娓娓道来，就是说没有那种攻击性，但是有理有据。
你觉得你用英文更能说服人？
对，我用英文更能说服人。对，就比较有理有据的能够很 calm 的把这个事情给办完了。中文就比较适合那种狂风暴雨，那可能我运用英文的时候就没有那种 shove down your throat 那种狂风暴雨的那种语言技巧吧，所以就是 convincing 的 persuasion， 而不是就是噼里啪啦，我中文打字也打得很快，噼里啪啦嘣一下就过去了，对不对？
从您开始竞选的时候，您没有想过要把这个所谓的华裔选民的 选票当做你的票仓，或者主要是争取这个群体的支持，或者更多的为华裔社区代言，这个都不是你当时竞选的主题，是吗？
这个我想都没有想过，因为我非常反感我一直很认为就是说什么为华裔做贡献，这个 notion， 因为这个听起来根本站不住脚，因为华裔本来就是美国的一部分。难道我们让美国把我们单独对待，就是说你为华裔的利益，就是华裔的利益完全不同于所有美国人的利益我们就必须把美华裔挑出来当成一个目标，打量身定做一个华人的利益。那么如果美国有这么多的主意的话，那怎么办那从了这个日本裔的利益菲律宾裔的利益，韩国的利益，就是说然后白人有德裔的利益，有爱尔兰的利益，就是你这样子就没完没了了。我觉得唯一让真正让华裔真的是可以在这里生存的话，其实就是把我们当成美国人。
那你怎么看待有些人就批评说这样的一种说法其实还是为了让华裔就是洗掉自己自身的这个属性，去更多的去接受一种白人的文化，或者说来证明自己是属于这个社会主流的，你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批评呢？
这个完全在我看来完全是种族主义，因为白人很少去强调他们的白人，我去拜访各个社区的时候，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在强调他们的种族属性，只有白人不强调他们的种族属性，强调他们是美国人。那么难道
因为他们是主流啊？
我这个其实是一种反向证明，他们是主，如果他们是主流的话 ，OK， 那你强调少数民族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完全就是一个分裂社区的一个招数，就是说，拉开彼此距离。
所以当时您在竞选的时候，可能在微信华人的这个微信圈跟很多华裔有过这样的一些辩论哈，您有觉得说好像我也很难去说服其他的这些华裔的选民，那干脆我就远离这个社交圈，你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吗？
当时呢就是说理解这个 personal liberty 对我来讲是个很困难的过程，我确实从这个文化圈出来，我也知道这个转变有多么多么的难你竞选的时候，你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你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而你面对尤其是竞选国会议员的话，你面对的是70多万的选民，对吧？70多万的选民去争取他们的选票，你的时间只能花在有限的地方上，而你的钱也是有限的，所以呢，这个很多风言风语吧，都也是有些是无中生有，有些是 twist。对吧？因为他根本没有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出发点，所以很多人就很容易从情绪的角度上来讲说他不愿意跟华人在一起，或者这个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因为你只有这么多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 data， 这个 data， 那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你才能拿到更多的选票，才能得到更多的人的认同。
记得大选夜那时候您在哪儿吗？
大选夜的时候呢，我们是去参加北卡州共和党大选庆祝活动然后呢在路上的时候，因为比分差的太大了，就先提前扩我输了，哎呦，但是心里真难受
没想到
也想到输，但是没想到输得这么惨，就是说我才拿了30%几，但是很多人来找我庆祝，就是说应该说我的声望在竞选失败以后应该说是大大的提升吧，这个很多华人也是想不到的，就是说你选不上了，你就完了呗，对不对？就完事了呗。但是因为我选不上，但是在整个竞选的过程中呢，我被评为了就是说北卡州是最勤奋的 candidate 是最有活力的，最 hardworking 的一个 candidate， 而且我也是最有胆量的他们给了我很高的评价。比如说我回到第四选区他们的那个 convention 的大会，我去到了，他们都站起来给我那个 standing ovation。 你在竞选的过程中呢，表现出了你的 character， 就是说你怎么去 run 你这个 campaign， 你是基于什么，你是为了选票呢，还是为了一个理念，大家都不是傻子，大家都能看得清楚的。
所以就是在这种政治圈，虽然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职业政客，但是当出现一个真正为了理念而奋斗的人的时候，大家还是会给予这样的人绝对的尊重，是吧？
那是绝对的，而且这种人是属于很少数大家，所以我输了以后呢，就很多人来跟我说，就是说你竞选的时候我没帮你，但是你要是再选的话，一定要告诉我们，一定会拼死帮你。
从2016年参加完这次的联邦众议员的选举之后，您还有在继续的参与政治吗？
我后来就觉得，我说我需要一段时间去 stay away from 这个。我说我从远处去思考一下，因为我开始是从一个旁观者，然后进去了以后，我现在又想当一个旁观者，再来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在竞选的时候，我是有非常强的、非常非常强的使命感在召唤我，所以我去竞选了。那我现在呢，有一段时间呢，我没有那么强的那个召唤，因为没有那么强的召唤，你就不会去 devote yourself 100% 去做这个事情。也许哪天我还有一个使命感在召唤我要去做什么了，啊，我就会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在竞选的时候，我是，我自己个人经济损失还是蛮大的，因为我的生意我根本就没有功夫去顾了。啊，我现在本来就已经很忙了嘛，他还要再找贴时间来帮我，所以呢，我们有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说，我的生意就放在那里就不管了六七个月，啊，就那个损失的钱就不说了，就你不挣钱也好，你还损失了钱很多很多钱。如果哪一天连到我都坐不住了，要爬出来竞选的时候，这个美国已经肯定不是个什么好时候了。那个就是如果还能过得下去的话。不要那么难过的话，我可能就是说，哎，我就不在了，你们去在前面奋斗吧，我就在这里过我的小日子嘛。就是说，如果真的到我要挺身而出的时候，美国肯定是危难当头了。
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克里斯托弗·霍顿是美国陆军一名狙击手，他于2011年9月9号在阿富汗东部遭遇伏击身亡，只有26岁。他的遗孀简·霍顿是阵亡军人和遗留家庭的倡导者，他还担任过阿富汗大使和美国国防部长的高级顾问。他告诉美国之音五角大楼记者卡拉巴布自己访问阿富汗的经验，他表示了解他丈夫为国贡献和牺牲的精神，也分享了撤军对他的意义。
This is him in Afghanistan. Chris was a man of honor. When I think about Chris in times like this, I think of everything he stood for and how much he loved this country. This is, I think, the last picture we ever took together. We never thought anything would happen to him. And seeing the number plastered everywhere, 2,400 were killed, 2,400 were killed, it just blows my mind.That my husband was one of 2,400 that was killed in Afghanistan. That's the funeral. And when I got that knock, I knew that this life is no longer about me. This life was about telling people about men and women that are willing to fight, bleed, and die for them, and that love them so much and love America so much that they're willing to give everything. You know, people are watching families of the fallen. People are afraid to approach us. As people do care about us, deeply,People haven't really stopped to ask what actually happens after the knock at the door. What is the process? So just working to make sure it stays on the mind of our people in power, because my generation is at home being mom and dad to their kids. And so they don't have time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are remembering or paying attention. And so I'm pretty relentless with it because it's not about me. And if I can make one day easier for these families, I'll do anything I can do.Here's my first trip to Afghanistan. I got to meet General Austin, not Secretary Austin. I wanted to go to Afghanistan, and I wanted to learn about the country because my husband's blood is in their soil. And General Dunford brought me for the first time, former chairman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And I was so excited to go. You know, that trip really changed my life. And so...You know, throughout the years of being involved in Afghanistan and getting to know the Afghan people, I really feel like they've given me part of my heart back. And so maybe we have to leave at a certain point. Maybe we don't. I know we already did, but we can do it better than we did. So the president said, would you send your sons or daughters, you know? And I would say, we have. I would give my husband 1,000 times over for this country, and he would give his life 1,000 times over. But what keeps me up at night and what haunts me is people don't know why he died. Why did he die in Afghanistan? And if we don't know that, then we really need to ask ourselves questions as a country on the why. If my husband walked in here right now and sat by us, what would we tell him? You know, and so as this is happening and the war is over now, everyone's asking Gold Star families this. Was it worth it? You know, how do you feel? And I'm like, how dare you ask us that? How dare you ask us, was it worth it? When that's the American people's question to answer. My husband wasn't mine. When I sent him off to war, I sent him off as America's. He was all of ours. And so I shouldn't have to ponder that question all day long without my country pondering it with me. And so I asked the American people to ask, was it worth it?
美国盟友庇护行动将迎来更多的阿富汗特殊签证移民。这些新移民来到美国将会面临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人文背景的冲击，也必须适应新的生活方式。曾经在阿富汗担任电视摄影师的萨米姆扎尔米在2018年来到美国，目前在美国担任优步司机，可以说是新移民的一个典型。来看一看他的故事。
Hello. Hey, welcome.
Young generations need to rebuild our own country. Our country needs us. But unfortunately, because of the security, because the bad situation, we leave our home country. Home is always sweet home. But we have no choice.In January 2018, I moved from Afghanistan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beginning, it was very hard to believe this is my second country because my English was not really good. Nobody understands me when I'm talking. My wife can speak English. My daughter was not speaking English. So even I never drive with GPS.I'm still looking for my goals to be king of Cameron DC. So it's, maybe it's happened one day. Everything is possible if you take it easy, working hard. I'm really excited to see all of these Afghan people. They are arriving, and I will say, welcome.Wel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